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高兴见到曾大夫赵老师哈，带我们来看他的孩子，今天跟我们一起呢来敬拜，感谢主。过去几个星期都跟大家从这个以色列一个伟大的领袖大卫啊，从他的生平我们来一同来学习。那今天呢，我仍然透过大卫的人生哈，跟大家来思考两个的话题，就是一个成功的领袖跟一个失败的父亲。好，最近这个的敏感哈，所以我还是常常有这个咳嗽哈，所以呢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哈，希望今天能够不要咳嗽那么多哈，能够很。让大家听得没有那么的辛苦。这个的圣经哈，虽然是人所写的，透过人的文化，透过人当时的历史，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不承认圣经是神的默示。那如果是人所写的，就好像以色列人写他们的伟大的领袖哈，他们不可能把一些他的缺点、他的错误，也记在这一个的圣经的里面。但是，圣经就是那么的清楚，把一个人的人生，他的好的、他的坏的、见的人的荣耀的、跟不见的人的事情，都一一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保罗那句话实在是没错的，保罗引用诗篇里面所说的，世界上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这句话可能有些人听来的时候觉得很难接受，怎么可能没有一人起码我就是嘛，对不对但是真的如果怎么说呢，很坦诚的来去思想的时候，来去看的时候，真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完整完全人，连大卫这个合乎神心意、神所拣选成为以色列的皇的这样一个的人，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也不是说所有都是好，没有坏的地方。那今天跟大家来就是来看大卫的人生的里面两个事情，一是他的成功他的优点还是说他伟大的地方，另外跟大家来看是他失败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个要先跟大家来讲的是一个成功的领袖。所以可能大家听到这个的在题目的时候觉得这个话题不关我的事因为我不是个领袖我只是个普通的人我可能只是一个学生，可能我只是一个打工的，可能我只是一个在家里面当母亲的很平凡的人，我不是领袖，所以不关我的事。那事实并不然，每个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可能都在担任这个领袖这个的身份。可能你说我是一个学生不是领袖，是可能你是一个学生，但是可能现在这个读书的时候不是单单你自己做功课，对不对？很多时候有什么 group project 一群人一起做一些的项目可能在这个项目里面你被选为来作为一个的带领的，那这样你就是一个领袖。你说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只是一个全职的妈妈，什么领袖？我告诉你，你更是一个领袖，因为在你手下有几个的小喽啰，怎么说？小孩跟着你你就是领袖了你怎么样来带他们就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当然了，如果在我们当中当老师的，你不用说你就是个领袖所以在我们人生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都在做领袖。现在问着说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成功还是说是一个好的领袖。那我们从 大卫的人生的生平的里面，我们来看一小片段的他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23章。那撒母耳记23章呢，前面几句的话交代了，就是说大卫哈、走到人生差不多尽头了，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哈。那但是这一章圣经呢，从第八节哈到39节，那么一大段的圣经，并不是记载大卫做了什么，不是大卫的事情。这一段圣经是记载那些跟随大卫的人，在这段圣经里面，这些人被称为勇士，是大能的勇士。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放在哪里？放在圣经，放在历史的里面。这些人是被纪念的一群的人。大卫，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但是这些跟随他的人，因为跟随他的缘故，也变成是一个被人纪念了不起的人。那今天我没办法能够把所有这些的大能的勇士哈一个一个跟大家讲，否则的话我们不用回家了哈。那但是我只是选了其中一小段，让这一小段所记载的事情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说大卫是一个成功，还是说是一个好的一个领袖。我们来从13节哈、读到17节，好，谢谢，我们有这个经文。如果大家愿意打开圣经，就是如果大家有圣经打开是更好了，因为我今天会讲撒母耳记的里面关于大卫的事情，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翻来翻去，但是大家可以读的时候可以读这个的荧幕上，然后从13节到17节，好不好？我们同声的把这段圣经来读一下，一起。哦，对不起，23章能够看13到17，能找到吗？没有的话，我们在自己圣经找好吗？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自己找着圣经，我们来读好不好？好，一起来。收割的时候，好，我们丹丹姐一小段的圣经，我不知道你读完你有什么的感觉，有什么的想法。大卫是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人？大卫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在想哈、大卫可能当时在跟那些的他的手下哈、在那里聊天哈、在那里在讲一些的人生的事情啊，可能他就哎呀，他已经想到哎呀，过去你知道吗？过去我在伯利恒哈、在那个井里面打出来那个水，哇，又清甜又真的太好了。哎呀，如果能够喝到那就好了。可能大卫只是随意的讲了一些他的想法，他的感受，但是你知道结果怎么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就是他的手下里面有3个的勇士跑去闯过去， 去那个地方把那个水拿来。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好的地方，安全的地方。那个是那个地方是以色列人的死敌、死对头，应该这样说，死对头腓利斯人所占据了，当时占据的一个地方。所以哪里是那些的敌人所盘踞的地方在哪里？这三个勇士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过去做什么？打水。如果你说大卫是个皇，他坐在哪里，他命令下面他的手下，我要喝这个水，你们去，你们必须要去，不去我把你们处死，那没办法就要去，谁叫你是皇吗？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并不是用皇 的命令来命令他的手下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可能大卫只是随意的讲了 一句这样的话，哎呀，想当年，然后讲了之后，这些勇士就去满足这个大卫的那个需要。你说这些人是怎么样的，跟大卫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关系？你可以想象这些的勇士，这三个人对大卫是何等的尊敬。他随口讲一句话，这些人就愿意冒死的能够去满足大卫的这个想法。你说大卫了不起吗？是不是了不起？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身边有没有这些人，你随意讲一句，哇，他就为你做这些事情？如果有的话，我告诉你，你乐死了。哇，有这样人为你的话，你多高兴啊，是不是？不要说三十个，一个这样的人在你生命当中，你都不得了。大卫他是何等的人？大卫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的领袖。我常常这样看，领袖不是指那些很有才干、很有能力、很有魅力、很能够讲话、很有能力去完成一些很轰轰烈烈的事情，这个叫做领袖。我觉得很厉害的人很牛，但不一定是个领袖。真正的领袖是谁？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真正的领袖是一个能够让他身边那些人本来是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建造他们，能够让他们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成为一个了不起跟他一样牛的一个的人。不单这样，而且是人能够甘心乐意的来扶持他，来帮助他。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领袖，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一个的 leader。 圣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怎么说呢非常棒的一本的书哈。当圣经把一个这样了不起的人物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同时会把另外一个人放在里面，作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你说什么？如果你没有对比，你没有办法看出他的好在哪里，对不对？有时候说我们说哇，那个人很美，如果你没有见到一个丑的，你怎么会觉得他美呢？对不对？所以神把一个那么好的一个，那么伟大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那个领袖放在我们面前，同时他也把另外一个坐在 leader 坐在领袖的位置上，但他却绝对不是领袖，因为他没有领袖的素质。你说他是谁？扫罗。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的第二个王，第一个拣选的神从众多的群众的当中选出一个人出来，那个就是扫罗。 来做什来做什么？来做以色列的第一个的王。啊，对不起，在这个的沙漠记上，在沙漠记上的大家不用翻哈，我就是讲那个故事就好了，大家也不需要去我们也不能够去读那么多的经文。当撒母耳做以色列人的士师的时候，以色列人那时候没有皇，以色列人看见四周的国家都有一个领袖，一个皇来带领他们，他们心中想，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没有皇呢？我们也要学那些的外面的国家一样，我们需要一个皇。那就像撒母耳要求，撒母耳是当时神所拣选的 leader， 一个士师，一个祭师。撒母耳就对那个对神说，他说以色列人要选一个皇怎么办？以色列那神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不要你做他们的 leader， 他们不愿意我这个神做他们的 leader， 说好好，他们要就给他们一个皇，就为他们选了一个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的皇。这个人叫做扫罗。扫罗出生在一个贵族好像富人的家，他父亲是也被称为是一个勇士，只是一个有钱的人。扫罗在圣经里面被形容是什么？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他说他是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的。哇，这个形容多厉害！神在圣经里面说扫罗是英俊健壮，没有人能够跟他比。更重要的一样事情，他的身体比众民都高一个头，他真的是出人头地，这是比人家所有人站在哪里他都比人高一个头啊，不选他也不行啊。所以扫罗在当时那些的人群的当中，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一个的人，家庭背景好，有钱啊，而且呢他也是一个能打仗能领兵的一个的人。所以后来他就做了皇了。圣经描写告诉我们，这个扫罗呢，每一次遇见哪一些哪些怎么说哪些勇士，哪些有能力的人啊，他就会把他招过来做什么？来跟随他啊，来随着他来做事情。所以后来记载告诉我们，扫罗选了3000个勇士在他的身边，把1000给他的儿子，2000成为他贴身的保镖。他出入这些2000个勇士就跟着他浩浩荡荡的来去出入。从客观的角度来讲，他是皇，又是那么多人跟随，是一个 leader。你是个领袖是不是？但是实际告诉我们，他并没有领袖的素质。当时以色列人是跟这个腓力士人是常常打仗的，常常对敌的，常常有战争的。大卫也跟他们常常在战场上来比拼的。圣经记载有一次这些腓力士人就来向这个以色列人来宣战。在这个宣战的过程的里面，在这个宣战的过程的里面，以色列人不敢出去应战，那些腓力士人很无奈，我跟你打你不打，那怎么办呢？ 啊，在那里骂战的时候，他说：“好，你们不够胆出来，我派一个人，你派一个人啊，单挑，用现在的语言说，谁打赢，就算哪一方赢。”非利士人就派了一个很巨大的巨人哥利亚出来，他一站在那个战场上，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圣经说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够胆去应战。怎么样形容？他们看见听见这一个的哥利亚在那里呼喊的时候，他们都惊惶极其害怕，这个是圣经描写他们的情况。没有一个人敢出去应战。扫罗是个 leader， 他坐在那里，几千个勇士包围着他，他不敢出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扫罗虽然在那个领袖的位置上，但是他没有领袖的素质，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一个的人。领袖是什么？领袖是一个人能领，后面的人能跟，这才是领袖。有人 lead， 他们能够 follow 才是 leader。但是扫罗不是这样，扫罗并不是在前面去领着群众的，他是听从群众的要求来做皇。这个就是他的失败，他没有这个素质，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能够有主见去领着群众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当挑战来的时候，他做什么？他都躲在后面，他的手下包围着他，但是他还在惧怕，极其害怕。你说怎么样当领袖？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年轻人不怕死，不知道死是什么回事，拍拍胸膛就说我去。结果那个人是谁？大卫。大卫一个小伙子，他看见没有人能够够胆出去应战，他说我去。结果呢，用一粒的石子就把那个巨人打下来。当然呢，是神的能力，神的保护。接下来大卫打完这个的哥利亚之后回来，哇，大家都欢呼喝彩，称赞他。你知道扫罗的反应是什么？妒忌，心里面不畅快。人家去做了你应该去做的事情，做好了回来你不畅快，因为他比你有能力。确实我在看，为什么那些勇士，2000个勇士，那么多的兵，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去应战呢？是不是他们打不过那个巨人？我相信他们不一定，可能有人功夫很好，能够出去把那个巨人打死。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敢，没有一个人出去呢？起先我不明白，后来我看见扫罗对大卫的反应，我突然间明白过来，为什么那些人不出去？因为那些人跟随扫罗一段时间了，知道扫罗是怎样的一个的人，功高，怎么说，功盖主，是不是正主啊？原来一个心胸狭窄的 leader，他的手下比他更强的时候，不一定他很高兴，他可能心里面不痛快啊，甚至对那个领功的人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这也是勇士跟了扫罗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学了，学怪了，谁那么傻？出去有机会被人打死，就算打不死你，打赢了回来你也没有好的结果，你干嘛要出去？可能这些跟随扫罗一段时间的人了解扫罗的行事为人，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卖命。你不出去干嘛？我出去，我也是领一份薪水而已嘛。你坐着我站着就好了，干嘛我要出去替你卖命？大卫随意的讲一句话，哇，罗根的水真好，那我们开了个水喉就可以喝了。伯利恒的水很好，但是要通过这些腓力斯人哦，可能没有哥利亚那么高大，但是也是巨大的巨人哦。这三个勇士竟然冒死了去为他把那个水拿来，表示什么？表示大卫在他的一生的里面如何对待这些跟随他的人。不用讲，大家都可以猜想得到了，大卫不是把他们当成手下，把他们看成什么？这是勇士是什么？兄弟一样。这个水拿回来，他说我怎么可以喝这些水？这些水是勇士的血，我怎么可以喝我的兄弟的血呢？大卫见那些有才干的人，他就招聚过来跟随他做事。你知道大卫这些跟随他的人是谁吗？很有意思。大卫哈，在这个的打完这个哥利亚之后哈，扫罗不能够接受这个下面这个的哈，比他更厉害，大家都歌颂大卫哈，把我这个皇都忘了，怎么可以呢？把他杀了吧。所以大卫因为打完了哥利亚之后，扫罗就一直追杀他，所以一直大卫就逃命，过着逃亡的生活。圣经讲到在撒母耳记上的22章，讲到大卫逃到一个地方叫做亚杜兰洞的时候，他的哥哥们父亲们过去是跟着扫罗的，现在大卫冒出头来了，也知道大卫是有能干的人，所以他的兄弟父亲都来跟随他。不单只是这样，当时冒名来跟随大卫的一下间有400人，撒母耳记上的22章，有400个人来跟随跟随大卫。你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啊？我们来看一下22章的这第二节啊，陈弟兄可不可以替我读一下？撒母耳记上的22章啊。有些人是什么人？欠债的、走投无路的啊，那些苦恼的，可能就是说，可能是 depression 的啊，没有什么出路的人啊，就跑来跟谁啊？跟大卫。如果他们来找扫罗的话，我告诉你，扫罗必定不要他们。扫罗必定不要他们。扫罗要的是什么？大家都看为是伟大的勇士，有能力的人，扫罗才会把他召聚过来。但是大卫呢？这几百个人， 都是走投无路的，没有生计的，并不是了不起的人，可能都是被这个社会、被人群所藐视的一群的人，来跟大卫。大卫把他们接过来，把他们当兄弟的一样，带着他们南征北战的来打下这个江山。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就是跟随他的人，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看见大卫的人是怎样的一个的人，有主见，有困难一马当先就跑过去了。刚才我们说读的哪一个的圣经里面讲到这几十个勇士啊，如果说这几十个勇士我们说他们都是千里马的话，那大卫是谁？这就是伯罗了。如果这400个人没有大卫的话，他们的人生不会像后来的样子。大卫接纳他们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一群出众的人，只不过是一群社会上人家轻视的，还是藐视的，走投无路的一群的人。但是大卫收容他们，给他们机会，栽培他们，让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潜能能够表达出来，最后成为大能的勇士，这些勇士能够被记录下来，在历史的当中有出名。这是大卫，不单是自己了不起，他更让身边的人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大卫被追杀的时候，有一而再的机会可以随手就把那个扫罗杀掉了，但是大卫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他的手下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怕杀呢？杀了你就不用逃命了，你可以安安日日当你的皇了，干嘛你不杀他呢？大卫的回应是什么？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属于耶和华的，属于神的，我没有权柄要他的命。我相信当时他还不认识保罗，当然不认识，也没有听过保罗哪一句话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他可能没有听过这句话，肯定没听过。但是他明白这句话真正的意义，他没有自己来代替神要了扫罗的命。你想那些群众看在心中，那些跟随人看在眼中，他们会怎么想？这个大卫真的很大度，是不是？他能够包容一个每天追杀他的人，他都不处把他处于死地。我相信这个是，就是跟随大卫的人对大卫的佩服。不单这样，只是跟随他的人更看见大卫是一个公义公平的一个人。今天很多所谓 leader 领袖有功的时候谁拿？自己拿。有黑锅的时候谁背？手下嘛，对不对？大卫是不是这样？大卫不是这样，大卫是把功劳平分的，去打仗他一马当先，但是当打完仗之后，所有的功劳他都会跟他的手下来平分。有一次保罗带着这600人跟随他，这600人后来面对一个的征战，哎呀，其中有200个人已经打得很累了，那没有力量再去冲了，那只要留在后方看守着他们的家眷啊、食物啊、 那个母亲啊，另外400个人就去打仗哈，然后胜了，掳掠了对方所有的财物回来。那400个去打仗的人就对大卫说：“我们这些财物是我们这些出去打仗的400个人来分。”大卫说：“不，虽然这200个人没有出去，但是他们在后方来帮助我们，看守我们的物质，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我们的那个所有的器具。虽然他们没有出去，但是我们必须要与他们平分所掳掠回来的。”简单一个的经历，让我们看见什么？大卫很乐意的、愿意的、很公义的，把应得的给当得的人。功劳不是他独占，他能够分出去。你想，这些跟随他的人心中怎么想？当然把大卫看得很重。时间关系不能讲下去了，否则的话第二点讲不完。所以大卫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好领袖，他有领袖的素质，他勇敢有能力，但是他更懂得把身边的人栽培，造就他们，成就他们。更重要的，这些人能够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他，来完成这个领袖的愿望，这个才是真正的领袖。今天你看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有些的领袖两三天就换一个人跟他了，你说哪些是领袖吗？我真不敢想。大卫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领袖，但是他的缺点是什么？他不是个好父亲。 He's a good leader but not a good father. 他是个很好的领袖，但是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能够跟大家都讲所有的故事哈，讲其中一个。大卫有很多的孩子，第一个大孩子叫安嫩，然后另外有个孩子叫亚沙龙。亚沙龙有一个妹妹，长得好漂亮。这个大儿子安嫩看见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的时候，动了坏念，想占有这个的妹妹，没有机会。后来他身边一些的年轻人就给他出谋，找了个机会玷污了这个亚沙龙的妹妹他玛。亚沙龙知道这个事情，他跟他的妹妹说：“你暂时不要张声，先看看，我会为你出头，看看父亲怎么样。”大卫知道这个事情，你知道大卫做什么吗？圣经描写，大卫知道这个大儿子玷污了自己的妹妹，大卫很发怒，就是这样一句，没有下文了。很发怒，但是没有做任何的东西，没有责备这个孩子，没有惩罚这个孩子，只是很发怒。这个亚沙龙，这个哥哥看着这个父亲不做任何的事情，过了2年，这个亚沙龙找到机会要报仇。 请了这个安念过来，可能当时所有人都忘了两年前这个发生事情，这个大卫皇也没有做任何事情，也没有张声，也没有处理这个事情，大家以为这个事情就翻篇了，就没有人再注意了。但是亚沙龙没有过去，他请这个安嫩去他的家吃饭，邀请其他的人哈，可能他当时的一些的同伴去鸿门宴，去到他的家就一关上门就把他杀了。杀了这个的安嫩的时候，大卫知道他反应是什么，他以为亚沙龙把所有他的儿子都杀掉，后来人说不不不，只是杀了一个，但是他还是很伤心。但是亚沙龙不知道他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第一个想到说可能会要我的命，所以他就逃走了。走了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大卫没做任何事情，也没有去追杀他，也没有什么，好像气头过了。然后这个亚沙龙就说，我找个人做中间人调和一下。后来大卫就对那个中间人说，我不想见这个亚沙龙，你我不杀他，但是我不要见他，再过一段时间还好了，给他回来。回来之后，亚沙龙就开始计谋要谋反，要杀大卫。在这个的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有一段的圣经我们就不读了，今天时间不够他怎么样来密谋来杀大卫呢？他一方面当然为自己预备兵啊马啊哪些的东西更重要是收买人心那他就常常在城门口就是他们一个好像公众法庭一样那些的群众遇见问题就去到这个的城门口希望能够这个大卫王能够为他来解忧那这个亚沙龙就去到哪里？十五章十五章第三节，这些人来求，希望能够来求这个大卫王来为他们判断，但是亚沙龙就对他们说，你们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们的申诉。你知道当时大卫怎么想？他说，你们这些小事皇才不会关心呢，我们家那么大的事情，然后这个大卫这个皇这个老八都不管，你们这些的芝麻小事他会管吗？如果我做皇了我都能管。结果呢，亚沙龙就从当中夺了很多人的心，后来谋反要杀这个大卫，后来大卫就逃了。好，在这里讲几个事情，为什么大卫是这样。你知道大卫在他的一生的里面，他娶了很多的太太，有一些是为政治的缘故，有一些是抢了人家的老婆，有一些是只是人家美貌他生了很多的孩子。你在想，我们看电视剧也看到了，一个皇有那么多的妃嫔喜欢的哪一个他的孩子可能就比较宠爱一点，不喜欢的根本连他的名字他叫啥不知道。大卫一样，他有很多的孩子，我相信有很多孩子他的名字也记不起来，所以他对他孩子一点感情都没有，因为他一生就把所有 的心意放在如何打仗建立国度，家庭对他来讲没有多大的意义，孩子他没有管，也不想管，逃避不管。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国内一个很火的电视剧，讲父亲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有没有看？三个字，猜叫什么名字？都挺好的，是不是都挺好。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对父母亲跟孩子反面教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面教材。如果你想你的孩子有一天互相能够仇恨的话，你就学这个电视剧里面那个父母他们所做的。那个妈妈偏心儿子，忽略了女儿，女儿有需要从来不被关注。这个的父亲想帮孩子讲句话，但是从来不敢，一有问题就躲起来。记不记得？大卫不是一样吗？大卫孩子有问题，他去哪里？不闻不问，不管。他偏爱孩子，与孩子之间非常的矛盾多，他不懂得管，也不能，也管不了。结果好像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人物一样啊，这个二哥跟妹妹啊，一生成为死对头。这个女儿不单只恨妈妈，不单只恨这个二哥，更恨他的父亲，更恨他的母亲。反面的教材。今天如果说要成为一个好的父母亲的话，我们一定要从当中学习教训。原来偏爱任何一个孩子，你就会让孩子之间产生极大的矛盾。如果处事不公的话，你就会让孩子记你一生的仇恨，你会培养他对这个的恨不断在哪里啊，来成长。大卫非常好的 leader， 但却不懂得栽培他的儿女，保护他的儿女，站在公义的一面，为他们伸冤。结果失去所有这些本来很好的一些的事情。最后几句话讲完了。圣经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是model 是吧，模范的父亲？最近我常常思想这个的问题，圣经里面有谁是模范的父亲？我想了很久，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后来我想到一个，约伯记里面虽然很少讲到他的孩子，因为他孩子一开始就死掉了，没得讲，但是第一章里面讲到一个形容，约伯常常为他的儿女来到神面前献祭。做什么？他在想，怕他们一不小心犯错得罪了神，做错了事情而不知道，所以他常常来到神面前为儿女们来求告神。我相信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不单只是做这个的献祭，为儿女献祭，他更是遵照圣经里面的教训，把神的道带到孩子的面前，让孩子真真正正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因为人间的爱是有瑕疵的，父母的爱也有瑕疵的，父母的公义也有瑕疵的，但是唯有孩子能够认识神，从神里面得着这一个无比的爱，完美的爱，从神里面得着保护，跟得着真正他的需要，这个孩子才能够在人生里面真真正正过着平安稳妥的人生。生命记里面有几句话，我读一下我就结束了好不好。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他说，以色列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 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习在手上为记号，带着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做什么？把神的话作为一个绝对的标准来教养孩子，因为唯有在神的里面，人才能够真真正正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的方向。箴言书今天封面的的一句话，希望大家能够记得，箴言的三章的十三节，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大卫，你说他爱他的孩子吗？按照这句话，我不觉得大卫爱他的孩子。做错了有没有责备？没有。很愤怒？没有责备。你这样不对？没有后果。这个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的榜样。我们要爱我们的孩子，就要把他带到神的路上，让他清清楚楚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个才是真正好的父母。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大卫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 leader， a true leader。 他不单只是有才干，他更让身边的所有的人能够被建造，能够被能够因着他的帮助也成为一个有才干有能力的人。但是我们看见，主啊，你让大卫不单只是能够帮助这些人成长，你更让这些人看见大卫的人生，他的一种的生命的一种的素质，他们甘心乐意的来跟随他，来帮助他。哦，主啊，这是大卫一个美的见证。但是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大卫失败的一方。他是个好的 leader， 但是他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当孩子儿女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做出正确的一个的教导，帮助他们去改变，他只是逃避。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有所学习。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但是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失败的，在家中很失败的一个人。可能我们的事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很成功，但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的配偶，我们却是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失败的。求主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把你的话存在心中，你知道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成为我们的指标。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